弟兄姐妹，主日平安。我们今天有点特殊哈，今天有特别的活动，是不是？今天中午有特别的宴席哈。我们今天中午有教会的迎新联谊会。你知道我们华人我们华人很喜欢做席的，是不是？我们很有一个文化，我们很喜欢做席的哈。你看生日祝寿，我们要摆桌吧哈，摆宴席。毕业的时候呢？毕业的时候摆什么席啊？升学宴、谢师宴啊，各样的这样的宴席哈。那更别说红白喜事了哈。我来美国之前，当时在云南宣教，你知道云南他们当地人做席要做多久吗？他们要吃三天，他们吃席要吃三天啊，然后到饭点里就去哈，连续吃三天啊。所以有人说哈，有人说华人呢，华人之间要是有什么问题，吃一顿饭就可以解决，吃一顿饭就可以解决。如果解决不了呢，再吃一顿，再吃一顿啊！你们都懂啊，你们都懂啊。犹太人的文化和华人文化真的很相似哈，真的很相似。他们也很喜欢做席。你看今天的题目，不能错过的宴席啊，什么饭不能错过？随份子的饭，哎呀，那什么饭是不能错过的呢？我们来看今天的经文哈。今天这段经文是在路加福音22章14节开始哈。我们一起来读哈，我们来熟悉一下这段经文。起，时候到了，耶稣坐席，使徒也和他同坐。耶稣对他们说：“我很愿意在受害以先和你们吃这逾越节的宴席。我告诉你们，我不再吃这宴席，直到成就在神的国里。”耶稣接过杯来，祝谢了，说：“你们拿这个，大家分着喝。我告诉你们，从今以后，我不再喝这葡萄汁，只等神的国来到。”又拿起饼来，祝谢了，就擘开，递给他们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你们也应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饭后也照样拿起杯来说：“这杯是用我血所立的新约，为你们所流出来的。”好，这一段经文很熟悉哈，主耶稣最后的晚餐，逾越节的宴席。但是吃了这一段份这顿饭以后，主耶稣就会后来就被捕，是不是？然后审讯，然后后来被钉十字架。所以这顿饭是主耶稣最后的一顿宴席，非常关键啊！因为吃了这顿饭，主耶稣就上十字架了啊。那么刚才那段经文，我们常常用在圣餐啊。主耶稣在这个最后的这顿宴席上设立了圣餐，是我们基督教两大圣礼之一，是吧？教会几千年来的传统。我们先来了解一下犹太人当时他们的文化背景，因为主耶稣在和门徒们吃这个逾越节的宴席。逾越节的宴席是个什么意思呢？是吧？我们了解一下他们当时的文化传统啊，就像外国人说你们中国人春节团年是什么意思哈？那犹太人逾越节是他们已经形成了很重要的一个节期，是吧？主耶稣那个时代哈，在他之前多少年已经形成了犹太人的传统了啊。所以我们看到在旧约里面已经有这样的经文哈，出埃及记啊，我们从这些经文中看到，这是他们犹太人的一个传统礼仪。这个什么意思呢？这个是献给耶和华逾越节的祭，是为了纪念当时犹太人啊，他们被神带领他们出埃及哈，在出埃及法老王不放他的时候啊，神用这样的方式啊来让他们蒙恩。那这是一个纪念救赎恩典的一个节期啊，纪念犹太人出为奴之地。然后在主耶稣那个时代哈，已经是旧约之后1000多年或者几百年哈，很多年了。所以到主耶稣那个时代，犹太人已经形成了这样一个传统，就是要过逾越节。所以犹太古史记哈，在和主耶稣有个同时代，有一个历史学家叫约瑟夫，他是个历史学家，他不是基督徒，他和主耶稣是同一个时代的人，他就写了几本书哈，其中一本这个犹太古史记呢，也记载了犹太人当时他们过逾越节，他们怎么过的。然后呢，在犹太人的一个经典的这种律法哈，遗传口传下来形成了这样的一个文献叫米斯拉，这里面也记载了 犹太人当时他们如何过逾越节。好，如果我们去看这些文献，哦，这个是事实哈，不光是圣经的哈，经外的文献是当时期的历史文献，你会看到逾越节，犹太人过逾越节是一个很完整的一个程序，很有仪式感啊，很清楚的一个程序啊，一家人团聚在一起要有程序的，先吃什么再吃什么，什么时候唱哪一段诗篇，然后孩子们围坐在一起，这时候他们会固定问老人家几个问题啊，就像我们春节一样哈，这时候听爷爷讲以前的故事哈，这个长辈就很高兴，这个时候就开始讲故事，讲什么故事呢啊，就在这个啊《生命记》里面这一段啊，就是讲当年啊神如何恩待犹太人，如何带领他们，他是开始讲故事了。他说我们祖先啊曾经啊是一个疆王的亚兰人，哦，下到埃及，然后神怎么样子把他们用恩典用大能哈，把他们带出来。好，所以这一段我是想帮助大家了解逾越节的一个背景啊。除了刚才路加福音那几句经文以外，我们知道他们是生活在犹太人的文化背景里面，他们在吃逾越节的宴席的时候，他们有这样的一个文化背景，他们知道逾越节是一个纪念神对他们的恩典救赎啊，庆祝他们得胜啊，这样的一个感恩的一个聚会啊，所以当他们围坐在这个逾越节的筵席中间啊，周围啊一家老少一家人非常温暖啊，又很正式，充满了仪式和程序感，大家一起欢庆神的恩典胜利，救赎的胜利，也感恩神的供应。好，这是逾越节的一个背景。然后我们回到今天的经文了哈，这时候主耶稣与门徒们同坐，一起吃逾越节的宴席。十五节，耶稣对他们说，好，我们根植于圣经来理解哈，所以我们一定看圣经，每个字认真看。主耶稣说，我很愿意在受害以先与你们吃这逾越节的宴席。啊，这句话不要一晃就过去了哈，这里表达了主耶稣的一个态度，主耶稣的一个心情，他很愿意。这句话在希腊文里面，他用了两个相同的字，一个是名词，一个是动词，意思都是渴望。渴望，渴望，一个是名词，一个动词，我非常渴望。所以你看到英文版翻译的，就是我强烈的渴望，我很热烈的，很热切的盼望，渴望与你们吃逾越节的宴席。我们想一想哈，我们常常我们基督徒我们唱诗歌，我们说我们渴慕神，我们渴望与神亲近。哦，你看到没有，今天这里耶稣说他也很渴望与你亲近啊，他急迫的迫切的热烈的盼望与你一起吃这个宴席。我们感受一下，举个例子哈，我恰当的比喻，今天我们湾区哈，或者你和马斯克吃顿饭，哇，你要有个机会的话，你知道这个票价有多贵吗？你和巴菲特吃顿饭多少钱？然后这个时候呢，巴菲特跟你说，我很渴望与你吃这顿饭，你什么感受？他说我极度渴望，我非常渴望与你吃这顿饭，你会不会觉得很受宠若惊啊？你说哇，但是现在是耶稣啊，现在是耶稣啊，耶稣对我们说他很愿意与我们坐席啊。那从刚才的文化背景中，我们看到逾越节的宴席是一家人，是犹太人他们一家人他们团聚在一起，那主就把他的门徒就是他的家人是吧，谁是我的母亲，谁是我的弟兄，凡遵循神旨意的做主门徒的都是他的家人。主耶稣是和我们这些他看为家人的弟兄姐妹，他很渴望与我们一同坐席啊。我们接着认真看这句经文哈，什么叫做在受害以先与你们吃这顿宴席？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知道，这顿饭也是一顿分手的饭，是不是？告别的饭，因为吃了这顿饭以后，主耶稣就要去受害了。他就要被受害了，所以我们体会一下主耶稣说这个话的时候他心情是什么。本来逾越节的宴席是一个温暖庆祝团聚的，但是他知道 门徒不见得知不知道，但是他很清楚，他知道他吃了这顿饭以后他要面临什么，他要去面临最严酷的刑罚，去面临最撕心裂肺的痛苦，去面临众人的羞辱和弃绝。所以他在吃这样一顿饭，我们体会一下哈，逾越节的晚餐和他亲爱的这些门徒们，他看着这些门徒，他所爱的，他享受着最后的温暖的时光，依依不舍，他知道这是分别的一顿晚餐，但是他仍然知道，他也很渴望他要去完成天父的旨意，因为他最终要得荣耀的时候到了，他要完成天父的救赎计划的时候也到了，所以他渴望在受害以先和大家团聚。所以这句经文我们慢慢看哈，在受害以先，他要渴望与我们这样吃这顿饭，然后呢，他接着说，之后我就不再吃了，对吧？他说我告诉你们，他接着讲，强调我不再吃这宴席了。下面也说，从今以后我不再喝这葡萄汁了，什么意思呢？因为他马上就要钉十字架，就死掉了嘛，死了以后埋坟墓了，他不可能明年不可能在一起活在地上跟大家吃逾越节的宴席，因为他马上就要去死掉了，上十字架了，是吧？所以他说我不再吃了，没有机会了，这是我和你们一起过的最后一个逾越节。他和门徒们过几个逾越节哈，这是最后一个，因为过完以后他就要上十字架了。我就想起我们中国有句古诗哈，我们有时候过中秋节是吧，中国人团聚过中秋节，苏东坡写过一首诗是吧，此生此夜不长好，明月明年何处看。好，所以要珍惜。所以主耶稣在这里说，我们今天吃了这一顿以后不再吃了，要珍惜这一顿饭，如果不珍惜我们没有机会了。他不可能再和他的门徒这些家人们坐在一起欢声笑语，这样在地上啊，真正的哈这样的这样的吃哈。然后呢他接着说，因为他这句话没有完哈，所以我们认真看他的每一句经文呢，直到什么什么时候。哎，没有结束哈，感谢神，如果在那儿就结束了，就我们这个信仰就没有活泼的盼望了哈，感谢神没有结束，直到成就在神的国里面。哎，这个话我们仔细来想哈，这什么意思呢？就说他说我不再吃这个宴席了，直到什么什么时候？这个话我换一个角度来解释，是不是说那到那个时候我们再吃？可以这样理解吗？就到那个时候的时候我们再一起吃。就好像举个例子哦，我们这些华人哈，我们有时候回国哈，回亚洲去看父母啊，吃了这顿午餐我就要去机场了，是吧？去机场飞美国了啊，妈妈最后爸爸最后给你包了一顿三鲜水饺，然后你就说，哎呀，这顿吃了我今年就再也吃不到了，只有等明年啊，直到明年春节我再回来了，就这个意思吧？什么意思呢？就是我现在要分别了，所以我今年不可能再吃了，但是这里也是一个约定，是不是？因为明年春节我还要来啊，好，所以我今年不可能再吃了，我不再吃了，直到明年春节。好，所以这不仅是一个分别，这更是一个约定。好，主耶稣在跟他们约定说，我现在要去上山，从西从东从南从东从南从北，包括你我，好吧，我们盼望哈，盼望包括你我，我们都在神的国里面坐席。啊，神的国里面再次坐席。这个经文让我们看到是永恒的一个盼望，天国的宴席，弥赛亚的婚宴。我们再一次的庆祝，那个时候要婚宴了。我们那时候要庆祝，要感恩，要敬拜。那时候庆祝什么呢？不是在庆祝那群犹太人出埃及了，好吧？那个是历史了。我们那时候在天上的盛宴要庆祝的是什么？是什么救赎？就不再是那些为奴之地哈，那些从埃及出来，而是庆祝我们从黑暗中出来，是不是？我们从罪恶中出来，因为主耶稣他上十字架要办成的就是这件事，他为我们成就的就是要庆祝我们从黑暗出来，从罪恶中出来， 庆祝这样的一个胜利，庆祝这样的一个感恩，这样一个救赎的恩典。所以那一刻我们在天上，所以那个时候神的国要降临，因为启示录告诉我们，是吧？新天新地要降临啊，主耶稣要再来啊，啊，所以我们看到那样一个概念。不过呢，不光是这个概念，啊，我们有一个已然未然的概念，是不是？我们知道神学都有一个啊 ，already but not yet， 啊，我们远远的神让我们看见这样一个美丽的、盼望的、完全丰盛的一个状态，但是我们今天呢？圣经有告诉我们，耶稣又对他们说，我实在告诉你们，站在这里的，我们坐在这里的，有人在每场死位以前必要看见神的国大有能力临到。所以不用等到耶稣再来，我们不知道什么时候，就是有人还没有死之前呢，他就会看到神的国大有能力的临到。那临到在哪里呢？我们说，啊，登山变相或者什么样的解释，我们接着看经文也告诉我们，法利赛人就问耶稣，神的国几时来到？耶稣清楚回答他，神的国来到不是眼所能见的，人不得说看哪在这里，看哪在那里，因为神的国在哪里？神的国就在你们心里，不是你们每一个人的心里，不是你们每一个人的心里，而是悔改信主接受耶稣的人的心里。所以我们看到这一段经文清楚告诉我们，因为耶稣他说他吃了这顿饭，他就要去上十字架，他为世人的罪舍命，但是因信愿意接受他的人，接受他的人，接受他救赎的人，神的国就会在他的心里，因为神的救赎的功就在他的心里成就，因为他的罪恶就被神所担当。所以我们看到神的国如何来到我们心中呢？就是我们和神中间的那个通道被打通，是吧？所以为什么主耶稣咽气以后那个幔子，是吧，圣殿里的那个幔子裂开了，因为我们人和至圣所和神之间的通路打通了。所以当我们接受耶稣的救恩的时候，我们和神之间打通了，神的国就降临在我们心里。所以我们回到今天的经文，耶稣很愿意与我们一同坐席，他有个约定，直到成就在神的国里的时候，他会和我们约定吃下一次的宴席。那什么时候呢？刚才我们已经看到了，远处是新天新地，耶稣再来，近处呢，神的国就在我们的心里。所以近处是什么时候呢？就是现在，就是今天，就是在每一次奉主名的聚会里面，就在我们同心敬拜同心祷告的聚会里面。所以如果你真心悔改信耶稣，你和我们同心敬拜神，那就是现在，就是今天，我们今天就是在神的国度里面与复活的主，又真又活的主一同坐席啊！神的国就降临在我们这中间呢，阿们。这是神告诉我们的。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再回到这段经文的时候，我回到十五节一开始讲的，你有看到耶稣的心意吗？他很愿意与你一同坐席，然后他也和你约定了，当他定了十字架成就一切救恩以后，他盼望神的国降临在你心中，他盼望与你一同再次坐席。弟兄姐妹，你听到主的心声了吗？所以今天分享的第一点，要知道耶稣非常渴望与你一同坐席。我们以前常常想的，觉得我们很渴慕神，我们努力的怎么去渴慕神，没错，也是对的，但是同时我们也要知道神多么爱你嘛，耶稣多么盼望与你一同坐席，他就是为我们定的十字架。主耶稣的约定呢？你还有什么更重要的人约你吃饭，而你要去推掉耶稣的宴席呢？那个人他会为你钉十字架吗？那个饭局会给你永恒的生命吗？ 孰重孰轻，弟兄姐妹，神要祝福我们，他要让我们看到更蒙福的选择。所以第一点啊，这第一点记住，主耶稣对你说，他很渴望，他热烈的渴望与你在神的国中坐席，这是第一点。我们来看第二点啊，接着经文往下，经文往下哈，我们看到这几句哈，啊，这是第一句十四节。时候到了，耶稣坐席，使徒也与他同坐。我们仔细看经文哈，同坐这两个字，中文一晃就过去了，一个字，中文含义很深刻哈。但是你把它展开，你才能够细细的思想。这里面有一个词是 soon 哈，就是 and， 就是和 together 和谁在一起。就是与他同坐，这个希腊文里面有好几个字，你可以仔细思想哈，与他在一起。所以在英文版翻译的是使徒们去 join the him， 就是和他连接。所以当你和谁坐在一起吃饭哈，你和耶稣同坐的时候，那个意思是你和主坐在一起，你和使徒们，使徒是个复数哈，使徒们坐在一起。所以第二点我要来想说哈，不能错过的宴席，这个宴席要强调的第二点是你和同桌人的关系，你和人之间的关系。所以你看经文接着往下，这个杯主耶稣说你们拿去分着喝，分着喝，我们不是说不够哈，不是说好像只有这么一点，而主要强调的，你看英文就可以去理解那个意思， share， share， 分享，是在我们中间分享。然后下面那个饼呢，拨开了递给他们，递给他们这个字在希腊文里面它传达一个含义是你要传递，你要传递啊。所以这里都体现了一个什么，就是人和人之间的关系，横向的。所以我们在这里说，我们每次到这里来哈，不光是你和神之间纵向的，你和一群人在一起横向的。所以第二点在强调聚会中门徒之间的关系。所以关于这个圣餐哈，在哥林多前书里面也说了，我们是统领耶稣的宝血，我们是统领基督的身体，我们是分受这同一个饼同一个身体，分享，分享。所以我们说主日聚会不光关乎你一个人，而是关乎了我们一群人，是吧？我们刚才的敬拜也不是你一个人，是一群人。十字架有一横有一竖，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每次聚会哈，主日崇拜，这里我要解释哈，我们很多基督徒都认为讲道最重要，讲道前来，讲道结束就走。不光是这样子哈，不光是我们来单向的纵向的和神之间听到而已，还关乎你和横向的关系。所以我们的主日崇拜里面有集体的敬拜，我们一会儿有迎新有欢迎，我们有公祷有报告有分享有交流，因为神要让我们分着喝，分着喝。所以第二点，耶稣叫你来一同分享。第一点是耶稣很想跟你一同坐席，你是纵向的关系，我们和神的关系，耶稣为我们成就，我们要赴约。第二点要强调的是，耶稣说你要来和你的家人们一起分享，横向的，你要分着喝，你要递给传递出去。那分享什么呢？我们一会儿要分享食物是吧，好，一会儿中午我们都是吃一样的菜是吧，所以我们正是分享哈，我们分享食物，不光是分享食物，我们分享神的话语，是吧？神的话语临到我们每个人的心中，我们还在分享耶稣的生命，耶稣为我们流血为我们舍命，我们在分享耶稣的复活，我们这一群人一起分享。我们说基督徒是被教会，这个词就是被 call， 就呼召出来的是吧，被分别出来的，我们是一群被分别出来的人。这个是什么意思？他的意思就是我们有共同的身份，我们这群人身上被打了一个共同的身份，基督徒的身份，所以我们分着喝。所以我常常讲哈，中国话有句话叫做什么，叫做不求同生但求同死，不是哥们儿义气哈，我们才是真正的不求同生但求同死。 因为我们是生在不同的家庭、不同的背景、不同的原生家庭里面，但是我们却都死在耶稣的十字架上。阿们。我们与耶稣同钉十字架嘛，我们都死在耶稣的十字架上，所以我们是不求同生但求同死的一群人呢。我们是一群有生死过命交情的人。什么叫生死过命的交情？就是我们与耶稣同生共死，我们一起把命过给了耶稣，这样的交情叫生死过命的交情。所以每一个主日你来到这里，你不是去参加另外一个 party 另外一个 event， 你带到这里，你是参加主所召聚的一个不能错过的宴席，你是和一群与你生死过命的弟兄姐妹一同坐席。耶稣，使徒与耶稣同坐，我们一起与耶稣同坐。所以为什么我会鼓励啊，鼓励我们这里做基督徒哈，我们要委身在一家教会，不见得一定要在这一家，但是你一定要选择委身在一家，因为这样你会有一群相对稳定的人和你在一起，是吧？稳定的人，你不可能跑到火车站大厅里面去办生日宴的，人来人往，你根本不熟的，是吧？你一定会和一群你很熟的人，一群和你生死相交的人，互相理解、互相相通的人，产生一个横向的关系。所以为什么每周我们要一起来到这同一个地方，一起来唱诗？你说我在家里也可以唱诗，还唱得更爽。 No， 这里有你的弟兄姐妹，一起来唱诗，一起来祷告，一起来传递和分享神对你的祝福。所以十字架是一横一竖，不光是竖着的那一笔祝福，也有横着的那一笔祝福，不要错过了，不要错过了。这就是为什么你看现在网络很方便，我们也在改进，网上的讲道很多吧，讲的比不光是比，不要说比我了，比很多就很优秀很优秀的讲道，是不是？我都没法比，太多了，你随便去听一个，哇，非常好的，很感人的，很好的讲道。网上的敬拜也很多嘛，是不是？现在都做得越来越好的音乐施工，那为什么我们要到这里来？真的要问问我们自己，那为什么我要到这里来？因为这里有坐在你左边和右边的人。你在网上搜一篇讲道，看一篇敬拜，没有这一群弟兄姐妹在你身边，这个很重要啊。我举个例子，当我们说基督徒信主了，就是你身份变了，就像我们说我单身的时候，后来结婚了，你身份变了，你成为了先生，成为了太太，你的生活形式当然不一样了。你说两口子身份变了，但是常常不见面，常常不坐在一起吃饭，常常不在一起走路交流，时间久了，有可能你就习惯， 你可能就忘记了一些你的身份和义务。所以我们说你再忙啊，只要在本地哈，再忙你晚饭也要回家和家人一起吃吧，是吧？你再累你晚上也是要回家和家人团聚吧，你再忙再累晚上也是要回家呀。所以当你认识神，你成为一个基督徒，你应该清楚教会就是你属灵的家，教会就是你属灵的家。所以主日来教会，这不是有心情才来，不是今天醒得早起得来我才来，不是今天我没有别的事了，实在没有事了，我有空了我才来。主日基督徒来教会就是回家嘛，这是你默认的做法，就像你成家了以后你晚上必定要回家一样，你晚上下班以后默认回家，这是一个默认的做法，是吧？你晚上下班的时候不用考虑的，哎，我今天晚上要不要回家嘞？有没有空回去陪老婆孩子吃个饭呢？我有没有心情今晚上回家睡呢？你不需要考虑的，是吧？你如果有，你真的认识到你那个身份的话，这是你默认的必须的做法。所以不要把你的优先顺序搞错了，是不是？我们想一想，我们不要把我们的优先顺序搞错了。你晚上下班的时候，你更要考虑的是，我今天晚上有没有空和闺蜜去吃个饭呢？我今天晚上有没有空和朋友一起去踢个球呢？我问一下我老婆呢，今晚上可不可以我有时间出去啊踢个球锻炼一下呢？你要考虑的是这个事情，是不是？所以，当主日的早晨， 你在考虑的时候，对不起，我要挑战你，你要想想，你到底把主日来这里聚会当做什么呢？是一项可选择的附加的活动呢，还是耶稣用生命用宝血赋予你的身份的一个默认的一个做法？就像我们成家了以后，晚上默认的就是该回家一样，默认的就是要和家人在一起一样，而不是考虑要不要回家。所以主日也一样，作为神用生命换来的身份，我们默认应该来做什么。实在是有时候我们也考虑，哎呀，可能没办法。所以第二点哈，耶稣叫我们来一起分享，记住，耶稣叫你主日回家来和家人一起吃晚饭。当然我这是个比喻，我们基督徒主日一周才一次圣日，刚才起因我们读过了，这是神分别和祝福的圣日，应当回到神的家中来。第二点，耶稣叫我们一起来分享。所以虽然我们有一天我看到一对父子兴冲冲的从我家门口过路，我就问他们，我说你们是不是去那个体育场？哎，他说是啊是啊，你们怎么知道？我说很简单啊，我一看你们就知道啊，你们就这个样子啊，从头到脚啊，带的穿的挂的拿的东西，我一看就看得出来，这就是他身份的象征，是吧？这是他身份的象征啊。然后我开车有时候路过这个体育馆，就看到外面人山人海，是吧？很多穿成这个样子的，在那个地铁站啊，在那个门口，哦，他们在唱歌，在欢呼啊，这个成群结队的，旗帜招展的。有时候我就在想这门票也不便宜嘛，为什么不在网上看呢？为什么不在电视上看回放呢？看集锦就好了嘛，集锦更不浪费时间，是吧？都把精彩镜头节选下来了，为什么？答案很简单，是吧？我们也会去，如果你是球迷的话。为什么？因为现场的感受不一样嘛，是不是？那现场的感受完全不一样，你会感受到一群和你穿一样衣服戴一样帽子的彼此认同身份的人，一同分享那种心跳，一同享受呐喊的那种震撼，是不是？所以你知道，哪怕我们有时候没买到票，或者说舍不得花钱买那个票，你也会去什么那个广场啊，大屏幕前面呢，或者酒吧，是不是？也是和这一群人一起看的。为什么？就是因为你要享受那种现场的震撼，享受那种一群身份相同的人彼此的感受。人嘛，人是这样子的，人能感受到的。所以弟兄姐妹，我们也一样，我们组织来教会，因为我们不光是为那个球赛狂热，我们也为主狂热。我们不光是为一个歌星呐喊，我们更是为主呐喊。对不起，我们是这样一群志同道合的弟兄姐妹。所以我们不可能在家里一个人听一场讲道，一个人看一场敬拜。我们若是条件许可，我们会尽量的来到这里，和生死与共的弟兄姐妹一起。而且我们教会还不买门票的嘛，是吧？但是白白给予但却不廉价，因为那是耶稣用宝血换来的。所以今天我们回到这段经文，那是耶稣在受害以前与你约定的，然后他要你来，大家分着喝，大家传递着吃。因为我们有一个家，有弟兄姐妹，所以我们主日为什么要来到这里？因为要来同心领受。这是第二点，耶稣叫你来，我们一起分享。第三点，我们继续来看下面的经文。耶稣为什么要把这个饼拨开，要递给他们，又把这个杯分给他们？为的是纪念我。所以第三点，我们这不能错过的宴席，因为这是一场纪念主耶稣为我们舍命的聚会，这是一场纪念神的救赎和恩典的聚会。你不要跟我说我们圣餐的时候才是。圣餐的时候是一个月一次，这个就好像你不是一年一次结婚纪念日的时候你们才是夫妻吧，是吧？不会结婚纪念日的那一天你们才恩爱吧，那个只是个仪式，只是一次纪念的活动。但是我们每一次奉主的名聚会，不都是在 纪念和感恩我们和神这样的约定和这样的关系，是吧？所以我们每一次奉主命的聚会都是来到十字架的面前，我们唱诗，我们有福的确据，我们祷告，我们认罪，都是来到十字架面前再次纪念主耶稣为我们所做的。那如何纪念呢？如何纪念？刚才我们讲了圣餐这一段哈，那就是吃主的饼，分主的杯，也对也不对。因为有人也是这样子，有人也是分主的饼分主的杯，但是主耶稣批评他们，你们聚会的时候算不得吃主的圣餐，主的晚餐，因为吃的时候个人先吃自己的饭，甚至这个饥饿那个酒醉，这个是一个当时哥林多教会的一个状态。但是从这里让我们看到说，纪念主这样一个聚会不光是在于吃和喝，不光是在于那个饼和杯，还关乎于你怎么吃怎么喝，是吧？这就在讲这个事情，你们吃的那个不算，因为你们不符合礼仪，不符合程序，你们的心不对。所以我们纪念主，你说我在家里也可以纪念主，我们随时都可以纪念主，但是你在这里的时候，这是一个神圣空间呢。教会为什么是这个样子？这是个神圣空间，我们在这里有祝谢，有分享，有反思，有纪念。我们纪念主是在一个神圣空间，是和一群稳定的相同身份的人一起来纪念。这个仪式，这个心很重要，是不是很重要啊？就像你过结婚纪念日的时候，是老婆说了一定要花，好买花，一定要吃晚餐，好我吃晚餐，你心不在那儿，是吧？你那个程序心慌马乱的，这个叫什么？心猿意马的哈，这不对的，是吧？所以我们到这个地方来是要有一个仪式，是要有一个敬畏的心。我们生活中常常需要仪式感，对吧？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经历哈，我们来到美国以后啊，孩子在美国的学校读书，是吧？第一次幼儿园毕业，幼儿园毕业，我们说还是去参加一下吧哈，难得的哈，我们就去了。去了以后才发现，哎，怎么这些家长们，我们这个拿着鲜花，那个拿着气球，拿好多东西啊，我们俩啥都没拿。我说这我的女儿我不爱吗？还用这么多花哨哈，这个过长的东西哦，没必要嘛。我们一般会这样想哈。但是后来我还是很感动哈，觉得哇，你看人家爸爸妈妈做的多好啊。不行，下次小学毕业我们要补上。后来想了半天没想起来小学毕业我们到底怎么给他过的。后来师母提醒我才知道，哦，原来那年疫情在网上的。你看网上就是这样子哈，没印象记不住。好，机会来了，初中毕业。哦，初中毕业在现场，机会来了，那天我打上领带，穿上正装。就像来主日一样哈，然后拿着鲜花捧着一束花去哈，这个我太太看着都有点嫉妒了哈，然后就去哇，结果一到现场又傻眼了，你说初中毕业了哈，哇，那些家长是吧，你们都经历过，举着横幅拿着孩子从小长大的那些照片的巨幅海报，亲友团各种喇叭，我又觉得好还是不行哈，准备的还是不够，等高中毕业吧，等高中毕业还有机会。你看我们生活是需要仪式感的啊，你这个毕业典礼需要，过生日也需要，结婚纪念日也需要，那为什么奉主的名的聚会就不需要了呢？我们就可以随随便便来，想什么时候来什么时候来，想什么时候走什么时候走呢？为什么呢？所以我们这时候就要来看主耶稣告诉我们，我们来，我们不是来听冉牧师今天讲的怎么样，不是来听今天哪个姐妹唱的怎么样，我们是来纪念主耶稣为我们舍命。好，纪念主，这是主耶稣用他的血，你看回到经文，这杯是用我的血所立的新约，立约就是双方的嘛，和谁立约？如果你信耶稣就是和你啊，你接受了就是和你啊，你是基督徒，主耶稣就是和你立的约啊，他用血与你所立的约。这样的一个纪念的聚会，你说我们可以随便吗？可以 有可有可无吗？可以随便没有准备吗？我们可以这样说，这是世界上应该是最高规格的聚会了吧？因为万有之王、万王之王、万主之主，他的宝血舍命，我们的纪念的聚会，这是最高规格的聚会了。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去参加过高规格的一些宴会啊？或许大家有些参加过。我多少年前曾经在欧洲这个欧盟委员会啊官方的，所以当时是在法国的皇宫里面参加宴席，哇，那个派头哈！我觉得那个服务生的派头比我还高，他的气质比我还强哈。然后他们的那种礼仪啊，那种程序啊哈，说实话现在吃的什么东西我完全记不住了，完全记不住了。我唯一记得住的就是当时的那种感受，哦，那个皇宫里的氛围哈，啊，他们的那些程序礼仪，高规格的宴会绝对不是说你拿个纸盘子拿一点吃了就走吧，是吧？不会这个样子的。所以我们今天是用血，耶稣用血所立的新约的纪念主的聚会。在旧约的时候，摩西用动物的血，是吧，纪念啊神的这样的立约，是吧？这是神和他们立约的血，那个时候还是动物的血啊。你知道旧约的时候多严谨，是吧？我们有时候说哇，又是动不动就被击杀了啊，但那还是动物的血。我们今天呢，不要觉得我们新约好像就怎么怎么，今天我们是新约，是耶稣的血啊，那个才是动物的血都那么认真，我们还是耶稣的血啊，难道不配得我们更高规格、更敬畏的心准时的出席吗？难道不配得我们用最高优先顺序来安排这个聚会吗？就像我们去赴马斯克的宴，赴什么国宴，我们耶稣的圣宴难道不比他们更重要、更高规格吗？我以前做 HR 的时候，我们常常说那句话哈，你不要跟我说没有时间了。当你觉得没有时间的时候，只是因为你觉得它不够重要而已。因为重要的事情总是有时间的。所以记住第三点啊，主日的聚会是主耶稣与你立约纪念他与你流血立约的聚会，没有比这个更重要的了。这是我今天的信息哈，一共三点。我们通过神的话，让我们真的用心珍惜每一个主日聚会。主耶稣他很渴望与你一同坐席，他与你约定在复活的主日与你一同坐席，他邀请我们一起来分享，和一群生死相交的弟兄姐妹分享，他邀请我们来纪念主的约。所以盼望我们体会天父的心肠啊！我们是天父的儿女。我就想起昨天在网上看到一段话哈，他说父亲的爱和母亲的爱，父亲的爱和母亲的爱有什么区别？他说我一句话回答你，就是当家里有一盘好吃的，母亲会一直往你的碗里夹菜，而父亲呢，会一直不夹菜。这就是天父对儿女的心。我们做了父母以后，我们才知道，当我们用心准备好一桌饭菜，我们盼望儿女回来和我们一起享受恩情，却等不回来儿女啊，等来的是一句我没空，我要去陪闺蜜，我要去陪球友，我没时间。我们可以体会父母的心情吗？当我们的天父为你预备好丰盛的宴席，当主耶稣用他的生命与你约定的这样的宴席，如果你说我没空，我还有更重要的事情，你可以体会天父的心情吗？所以弟兄姐妹，与主同坐，我们来与主同坐，享受这不能错过的宴席。不要改天，就是今天，因为今天的第一句经文就告诉我们，时候到了，时候到了，耶稣坐席，使徒也与他同坐。所以感谢神，弟兄姐妹，来，我们一起来坐席。 我们一起用诗歌来回应。弟兄姐妹请起立，让我们在主日的时候我们更明白这是神在我们生命中何等重要的一个祝福的管道，也是何等重要的一个约定，让我们来到这个地方一同来坐席，因为这里有神的同在，这里有神的话语。